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他的出席人数，而在于他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你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身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志愿者都感到疲惫、感到倦怠，还是有一些会默默离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有三个团队同样时间在服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个三周轮制班， 就是一个星期会分配一个团队，另外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下一次轮到他们服侍的时候呢，已经是三个礼拜后了。我知道当我分享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人在说我现在连人手都不够，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有些部门已经达到了，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部门还在建造这些团队。有些教会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缺乏新的志愿者，还是没有其他人来增援。我有听说很多教会说，我自己的志愿者已经所有的精力已经用在服事当中，哪里可能有时间或容量去栽培其他人呢？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去培训多一个团队的话，那你现在资深服事的人有时间去培训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我们有发现到有时候在教会可能志愿者就跟不上新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但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三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侍，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身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身板凳呢？我要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身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r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r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15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r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r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身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r 就得着了身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r 分享他如何建造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园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身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增援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会为教会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身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青少年。那我们有6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有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侍，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侍。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侍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五点， 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换句话说，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15年，而如今他们还在服侍上帝。那第六点，青少年会坚持所学内容。一旦他们习惯了服侍的生活方式，即便工作或成家，他们以后也会想到，我还是要继续的持续的服侍神。所以教会我们要一起建造青少年，因为他们是你的沉睡潜能，是一支未被开发的有潜力的这个小军队，他们是可以被动员的，他们是你还未看见的资源。那试问一下，你的教会青少年团队在哪里？试问一下，16岁、14岁的青少年团队又在哪里呢？那我来做一个总结，这就是所谓的生板凳，把青少年人训练培养起来，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新力量。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第一点就是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就是建造累代。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门训的黄金标准。
And as you know, discipleship is one of the 5 pillars of a strong church.
强壮教会的五个支柱之一呢，就是门训。
So in our church, we have a great focus on building godly character.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在门训方面，在专注青少年的品格方面是非常注重的。
Especially with the young people, we need to build the character.
尤其是在青少年上面，我们一定要建立他们属神的品格。
And in order to build character, we have to take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scipleship.
为了建立他们的品格呢，我们就要带领他们经历整个门训的过程。
Now, in the nearly 30 years or 25 years that my husband and I have been building our church, we love.Building up young people.
在这个将近25到30年的期间呢，我和沙浩牧师呢非常爱建立青少年门训他们。
We love discipling them.
我们很爱门训他们。
So the thing is this: when people hear the word discipleship, some people are fearful.
所以当有人听到门训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很惧怕。
Bu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inspired.
可是有些人会。很受启发。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your understanding of discipleship is.
这真的取决于你对门训的看法是什么。
I need to tell you what discipleship is not.
那我要告诉你门训不是什么。
Now, for our Asian mindset, the idea of discipleship is a picture of a very stern father.
所以在一个亚洲的想法呢，门训呢，你会想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父亲。
A very fierce father.
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父亲。
So in a lot of our mindset,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 mentor torturing a disciple.
所以在我们的一个想法呢，可能是一个师父正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And then the disciple grows up and tortures the next disciple.
那这个徒弟长大之后呢，又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So it's that cycle that keeps going on.
所以是个不断的循环。
Now sadly, because of that, people begin to see discipleship as scolding, and punishment.
很可惜的，就因为这样呢，人家就以为门训是一直谩骂，一直谩骂，一直责骂。
They feel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about harsh words.
他就以为门训呢是一直要给非常严厉的话语。
But that is not discipleship.
可是那不是门训。
That is a wrong Asian mindset.
那是错误的亚洲看法。
We have gotten the wrong idea.
我们有错误的看法了。
Now for the West, it may be the complete opposite.
可是西方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They say we need to respect the individuals and we cannot be judgmental.
他们说我们要尊重他人，又不可以批判他人。
So everybody avoids discipleship.
所以他们就完全避开了门训。
The West has a saying. They say you do you.
西方人说你开心就好。
You just remain as you are.
你自己做自己就好。
So nobody wants or dares to disciple people.
所以没有人敢门训他人。
But do we need discipleship in church?
可是在教会我们需要门训吗？
Yes, we do.
是的，我们需要。
That's because discipleship is not a Western idea or Eastern idea. It is a biblical idea.
这是因为门训不是个西方或者东方的想法，是个属神的概念。
Discipleship was the main ministry focus of Jesus.
门训其实是耶稣基督主要的一个事工。
In Mark 3, it says that he appointed 12.
在马可福音他说到了他会设立十二个人
that they might be with him,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
在 that he might send them out to preach,
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and to have power to heal sicknesses and to cast out demons,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So what did Jesus do?
所以耶稣做了什么呢
He brought them close to himself,
他把这些门徒亲近他
He discipled them first,
他先门训他们
and then he sent them out,
才差他们出去
So just because discipleship has been done wrongly in some churches doesn't mean that we have to throw it out of the church.
可能因为有些教会门训错误了，可是这不代表呢，我们要把门训完全抛开。
We just have to strive to do it better.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更好的去做门训。
So what I'm talking about today is discipleship that is done through church-based relationships.
所以今天我要谈到的门训呢，是由在教会里的关系所建立的。
So it is beyond just a program or a class.
所以不是个课程，不是个课堂。
It's about spending time with young Christians and people and just pouring our lives into them.
是与年轻的基督徒在一起，青少年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们身上。
And that discipleship process is about wanting them to follow Jesus.
那门训的过程呢，是让他们更亲近，更像耶稣。
So in church, we should be confident in the way that Paul said,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所以，犹如保罗说的，我效法耶稣，你可以效法我，一样的那个概念，可以大胆的门训。
So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disciple other people and pour our lives into their lives.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门训，可以把自己倾注在他们的生命身上。
We can confidently disciple people if we get this one principle right.
我们可以大胆的门训，如果我们这个原则得到对的话。
Discipleship,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我们要切记，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See, for some people, discipleship becomes ownership.
因为有些人呢，门训变成了占为己有。
Some leaders think, I want to disciple you because I want to collect you as part of my world domination plan.
因为有些领袖说，我要门训你，然后我可以把你占为己有，然后变成我统一世界的一个计划。
I want to own you.
我要让你占为己有。
Discipleship, if not careful, can be all about power.
若我们是不小心的话，就会变成了权势而已。
Now the key is this.
所以关键就是
we don't just stop at telling others to follow us.
我们不停止叫他人跟随我们在哪里停止。
We tell them follow me. That's ownership. If we don't continue to say the phrase.
如果我们跟他们讲你跟随我，如果我们不持续做下一句的话，就是跟随我是占为己有。
If you just say follow me, it's all about ownership.
那如果我们只说跟随我的话，那只会变成占为己有。
But we go on to say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可是我们要继续的说，你跟随我，我跟随耶稣。
Everything points to Jesus.
一切都是效法着耶稣。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The ultimate goal of discipleship.Is to help other people become better followers of Christ.
门徒的最终结果是帮每一个信徒让他更像耶稣。
So in our church, we really strive to practice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真的以门训的黄金标准来门训他人。
So what is the gold standard?
所以黄金标准是什么呢？
It is found in Mark 10.
是在马克福音第十章找得到。
In Mark 10, Jesus had an encounter with a rich young ruler.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耶稣跟年轻财主有了一个交际。
Now the rich young ruler was of course rich, but 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in life.
年轻财主当然有钱，可是他生命要这有更多的东西。
He talked to Jesus.
他告诉耶稣。
And Jesus pointed out to him and told him that he needed to also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在天上也要有财宝。
Jesus told him the truth.
耶稣告诉他真理。
But look at verse 21.
可是你看看21节。
It says, then Jesus looking at him, loved him and said to him.
可是21节他说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Jesus loved him and then spoke to him.
耶稣先爱他，然后对他说。
That is true discipleship.
那是真正的门训。
Discipleship is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门训是凭爱传讲真理。
There was truth in what Jesus said.But he also had love for the guy.
耶稣所说的话当中是有真理，但也有爱。
So every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must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in it.
所以门训的黄金标准都要有真理，也要有爱。
Truth without love is harshness.
没有爱的真理是严厉。
But love without truth is weakness.
但没有真理的爱是软弱。
We need both elements in every discipleship.
我们两者都要在每个门训当中都要有。
We don't want to be very harsh leaders.
我们不要成为非常严厉的领袖。
But neither do we want to be a weak leader.
可是同样的，我不要变成非常软弱的领袖。
But if in our discipleship conversations we can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then we are a strong leader.
若我们在门训的对谈当中有爱也有真理，那我们就是个强壮的领袖。
Now for all the young people here seated in this room,
那在场所有的青少年呢？
I want to give you a challenge.
我要给你一个挑战。
If you crave only love in your life,
如果你在生命中只渴慕爱的话，
but ignore truth,
可是你不要真理，
you will be a weak Christian.
那你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But if you just embrace love and truth, you will grow to be a strong disciple of Christ.
可是如果你拥抱爱和真理的话，那你就是个强壮的基督徒。
So we Asians, we have quite a few wrong mindset about discipleship.
所以我们亚洲人呢，对门训有几个错误的看法。
We always believe that when we want to correct someone, you know, it must be scolding all the time.
所以我们以为每次要门训他人，就是要一直责骂他们，一直纠正他们。
We have a wrong thought. We say that 打是疼，骂是爱。
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个。
Did I say it right? Okay.
Yes, 对 yes, 牧师对。Okay.
So every one of us, you know,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inflict pain because we think we are raising Jackie Chan.
我们在门训当中呢，一直要施加所有的权力，所有的伤害，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会变成像成龙一样。
So let's not have a harsh and punishing and scolding type of leadership style.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谩骂、一个责备的一个领导态度。
And I'm sure, I mean, I grew up in an Asian home.
我在一个亚洲家庭长大。
You know, I understand the mindsets that sometimes we have.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想法。
So, you know, some of us could have been raised in this way.
我们有时候可能被长大的过程的时候是这样被教育的。
Sometimes in our mind, when somebody did something wrong,
我们思想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we always think, what is your punishment so that you will learn?
我们在想啊，我应该怎么样惩罚你，所以你才可以从中学习。
Now, don't misunderstand me.
可是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I'm not saying that, you know, there should not be consequences when somebody does something wrong.
我说的不是当有人做错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后果。
But our mindset needs to change.
可是我们的思维要有个转换。
Instead of straight away thinking what is the punishment,
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惩罚是什么。
We need to think how can you best learn from this.
我们应该想怎么样让他从中学习变得更好。
And never do it again.
然后不再这么做了。
So friends, the outcome of every discipleship.
所以朋友们，每个门训的结果呢
，must always end in faith, hope, and love，
都要有信望爱。
When a person walks ou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they must always feel these three things.
当那个人离开和你的对话之后呢，他们总是要有这三件事
：faith, hope, and love，
信望爱。
And if the discipleship ends in people feeling discouraged, then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at's not true discipleship.
那如果你门训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的时候觉得很失望，那就不是真正的门训了。
Or if after your discipleship, the person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done wrong, 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若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他不知道他哪里做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If the person leaves your discipleship only remembering the anger that you exhibit,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当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之后，只想到你多么的生气，所有的愤怒，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Now there's one more thought for us.
还有多一个想法。
Discipleship is not just correction, but also affirmation.
门训不只是纠正，也是给予肯定。
Friends, we not only tell people when they have done wrong, we know we need to also highlight to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right.
不只是要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错了，也要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哪里做对的。
Like what Pastor Hao says, we cannot be negative all the time.
像邵豪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不可以总是这么负面。
We must find positive things to say about them.
我们总是要找正面的东西去鼓励他们。
Now, how many parents do I have in this room?
这里有多少个是父母呢？
How many of you are denying the fact that you are parents?
或者你们可能不要承认你是父母。
Well, you know, discipleship is sometimes like parenting.
有时候我们是有一种像养育孩子一样。
We can end up very negative and naggy.
我们会变得非常负面，一直唠叨。
We are Chinese. We like to ask people like, "Have you eaten already?"
那华人会想问你吃饱了吗？
But, you know, we say, yeah, have you eaten already? Then sometimes they add, oh, don't be so fat.
然后吃饱了吗？我就问，可是你不要太胖哦。
Then We go to our kids. Have you washed your face?
哦，你问你孩子，你洗脸了吗
？Why still so many pimples?
可是为什么还是长这么多痘痘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你做功课了吗
？Always so lazy.
可是为什么那么懒惰
？Friends, we not only tell people what they've done wrong, but we need to tell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right.
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只是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哪里做对的。
We need to find opportunities actively to tell them, you know, point out their strengths.
我们要刻意的去找机会。鼓励他们找出他们的优势去告诉他们
Don't only find people to talk to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不要只是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才告诉他们
Go to them, talk to them and actively find strengths and tell them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找他们跟他们对话然后找出优点刻意的去鼓励他们
Like what Pastor Hao said yesterday you got to call out the king in them
犹如像邵豪牧师分享的要在他们当中兴起他们心中的王
Well, some people think we cannot over give people too much affirmation because they will become proud and complacent.
可是有些人觉得哦，我们不可以过多的夸奖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会变得自傲自满。
We think that over praising young people will make their heads big.
如果我们太夸奖他们的话，那他们就会非常自傲，非常自满。
But you know what? In my years of pastoring, I have found that it's not the case.
可是我牧养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这不是真实的。
They will not get a big head.
他们不会变成自傲自满。
But instead, their hearts will be watered.
可是他们的心会被填满。
How many young people there are who are just so dry in their hearts, looking for affirmation?
因为有好多的青少年，他们心中是枯干的，他们在等待这人去给予他们肯定。
Too many people have been telling them what they've done wrong.
因为有太多人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不对的。
In church, as their leaders, as their pastors,
在教会身为他们的领袖，身为他们的牧师
we must be the ones that will tell them what they have done right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鼓励他们的人，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是优点。
Their hearts are craving for affirmation.
他们的心正在渴慕着被肯定。
They don't know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优点是什么。
So young people, they often think this way about discipleship.
所以青少年往往对门训有这个看法。
They say, when I can feel your affection, I can take your correction.
当我能感受到你关心，那我就能接受你的纠正。
So for discipleship to work, it takes both hands to clap.
所以门训若要成功的话，一巴掌是拍不响的。
The person being discipled must be open to receive.
那接受门训的人也要敞开他的心。
But if they can feel your affection,
可是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关心
they will most likely receive your correction.
那他们大多数都会接受你的纠正。
And for us who are discipling other young people,
那像我们门训他人的人呢
we can only speak godly truth to those who are open.
我们只可以对那些敞开他们心的人，对他们说属神的真理。
So the first key is always to look for those who are open and receptive.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找那些敞开他们心、能够接受纠正跟门训的人。
And sometimes to ensure that I'm actually discipling a person who is open, I often ask this question.
所以为了确保那个人的心是敞开的，我常常就会问他这个问题。
I will go to them. I say, "Do you want me to just love you or to lead you?"
所以我就会问他，你要我带领你，还是只是要我关爱你
？Loving people is easy.
爱人是容易的。
But if you want to lead someone, sometimes hard truths need to be spoken.
可是如果你要再带领他们的话，有时候你要说严厉的真理。
It's easy to love people.
爱人是容易的。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be loved.
有些人只要被关爱
but not led.
可是不要被带领。
So you look for those who want to be loved and led.
所以你要找那些要被爱也要被带领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从曾牧师的分享中，我们学到了门训要有真理，也要有爱。门训不是占有。而是让弟兄姐妹跟随效法耶稣基督。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